印度的传统，菩萨的五明里面有一个叫声明，音明，他是要天天学辩论的，因为辩论你才能够驳斥外道。否则佛教徒现代的社会，虽然我们讲解多元宗教，可是若佛教徒自己的品质或是深度不能提升，假如我们要开一个宗教大会，或人家批评我们佛教的时候，你是没有人跟别人辩的，而且要跟外道辩论的话，你还要通外道的教法。你基督教要去被人家说服，我们佛教徒要去说服他，如果你圣经都读不懂的话，你是很难跟人家辩论的。所以未来的佛教徒不论在家出家，除了你要学内明戒定慧之外，作为大乘的菩萨，你要学外道的教法，应该要学多元宗教，比较宗教学。而我个人，我自觉得我已经老了，对不起啊，在你们面前说老，我的身心体力有限，但我愿意教育下一代，也依个人的能力才华，有些人呢可以学中论，有人学唯识，有人学华严经，有人学法华经，但是除了佛法基本的戒定慧以外，他应该再学其他的宗教，还学世间的心理学、教育学，这样你才能够把博大精深的佛法透过世间的教法也让它弘扬。好，所以佛教的圣义地戒定慧是不变，但是佛教若不能够面对现代的众生去思考，去帮助他们，你想想看，我们常常讲，我们每个佛教徒都在佛陀面前众生无边誓愿度，你发了这个愿，你也没有想我要达到这个愿要需要什么条件，要累积多少的能力才华我才能够做到这一样啊。我觉得很多佛教徒都没有去想，就每天在佛前面发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也不错啦，总比没有发好，但是你发了而要能够证悟到那个功德力还是非常遥远的，因为你的心量啊不愿意打开。所以我上次才会说大般若经讲一切善法应当学啊，事出世间的教法都应该学。好，看来别显第一个第六地现前地，一者不作声闻跟辟支佛意，什么意思呢？在后面的经文有解释，云何菩萨不作声闻辟支佛意呢？假如你做这个念头我要证阿罗汉证辟支佛的话，非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道，这个不是究竟的成佛之道，这个讲的最清楚的在《妙法莲华经》。《法华经》里面呢，佛曾经说，对于声闻跟缘觉只是一个化成而已。一开始就叫他成佛，他说好，那我不学佛了，因为佛太遥远了。可是佛只好鼓励他说，那你先呢，证阿罗汉果。可是证阿罗汉果，他发觉，我虽然证阿罗汉果，我是阿罗汉，佛也是大阿罗汉，可是为什么我的功德力呢，比不上他呢？佛一直呢苦口婆心劝他在世的一些弟子，一直到佛要灭度前几年讲《妙法莲华经》，然后佛讲《涅槃经》，佛就灭度了。佛就告诉他，我教了你一辈子啊，其实你那个根本不是真正的无上佛道。所以《法华经》功德为什么很殊胜，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三乘会一乘无上佛道。那时候声闻跟缘觉啊，才知道说啊，原来我还没有究竟成佛，我愿不愿意发菩提心？好，我发众生无边誓愿度。大智度论里面就说，行菩萨道至少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智慧门；第二，慈悲门；第三个，方便门。啊，这个编号是我编的。大智度论它有很长的经文，我把它归纳。第一个要学智慧，观一切法空。他说。圣者是声闻跟辟支佛，他愿意精进修持，自己身心也很清净，他可以观一切法空，他也可以观自己身喜是不净的，修四念处。可是他只观一切法空，他就以为自己证悟了，结果他在帮助众生的时候就碰到了挫折，碰到挫折以后呢，他就放弃了菩萨道。最有名的呢，就是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在大智度论里面说，六十劫他都不敢行菩萨道。大家知道他最有名的故事，就是他发了菩提心以后呢，碰到一个释迦梵音来考验他，说我家里的妈妈啊得了癌症，我需要一个药引子。那他说你需要什么药引子呢？药引子就是做药的那个条件。他说我要一个修行的人的眼珠。他说哦，那这样子哦。他怀疑了一下，那舍利弗就说好吧， 要不要挖给他呢？挖了会痛啊，对不对？好吧，我就挖给他，挖了左眼给他。他说不对，医生要右眼。他说你不早讲，我白挖了一只眼。那他把右眼挖给他，那个呢，婆罗门女闻一闻，哼，好臭哦，你这个根本不是正阿罗汉格，一丢在地上踩了脚，转头就走。结果舍利佛说，众生难度，我不愿意度众生，因为他退了这个心，菩萨就没了60劫，他都不敢度众生。所以你知道菩萨道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因为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一直到他又遇到了释迦牟尼佛，为他讲大乘经论，讲华严经、法华经，他还是如如不动。最后呢，佛讲大乘经论呢，就问舍利佛，你还不要行菩萨道？他说好吧，那我今生愿意继续行菩萨道。他才是跟着佛，你想想，跟在佛旁边还是会退道心啊，何况我们都跟不在善知识旁边，何况你孤孤单单的一个靠自己修行的人。所以行菩萨道不是说我只要心好就可以帮助人的，假如你还停在这样的话，很抱歉，心师父要跟你讲真话，你的佛学水准还是在第一层呢。你要努力的学习佛法，第一个要有智慧，第二个你要继续发展你的慈悲，广大的悲心，第三个要善巧方便。有些人有，他很有智慧也很有悲心，但是他没什么耐性，帮助自己的小孩，对不对？小孩子无法沟通，他说：“哎，反正他业障深重了，我就修自己的。”那你没有善巧方便。那在《大智度论》里面说，声闻跟菩萨有时候有智慧，也有悲心，但是没有得到善巧方便的时候呢，他也会退道心的。所以善巧方便很不容易。善巧方便呢，有各种的这个能力，这包含释出世间的一切的方法，你都应该去给众生鼓励关怀。有了智慧、慈悲跟方便，你才会有能够说做义工的能力。当然你这里会问，师父，那你将来有因缘，你做不做义工？有，但是之前我会要求他学很长的佛法，正知正见，动机纯正，我才会请他发心做义工。否则做了义工最后啊，义工没做成啊，惹了很多神我是非党派，结了很多恶缘，功德都没修成，造了更多的恶业。我们大家都很辛苦，你发纯昧的善心来佛门学习佛法，若你自己不知道正法，你是容易受外境影响。第二，你若不学习调伏你的心，人家讲你一句话不高兴就扯是非了，对不对？再加上刚才我们介绍的随烦恼、贪嗔、嫉妒、障碍、分别、说是非，我跟你讲，佛教就是这样毁在佛教徒的自己手里的，外道是不可能毁佛法的。虽然佛也在经论也写说，到末法时代，对不对？很多的魔子魔王都出家了，对不对？这是释迦牟尼佛亲口所说的，对不对？披如来的袈裟，吃如来的饭，但不行如来的道。我跟你讲，会被他毁坏的也是他过去的恶缘。佛门里面也有很多不好的，没错，可是那是人的业力。比如多年前，对不对？也有青海啊，被称为无上师啊，对，妙天禅师啊，真正有正知正见的人，佛弟子都会能分辨。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在广大的群众里面，神佛都不分的人，他们知道吗？其实他们都觉得那里面是佛教，所以佛教徒纯正的佛教很少，附着佛的外道非常的多，打着观世音菩萨讲三世因果的比比皆是。但是你也不用担心，他们有他们的因果，魔王会造这样恶业，将来他有他的果报，连佛也救不了他。但是有个重点，佛教徒我们本身，你既然做了三皈依，自皈依佛，永不皈依外道天魔；自皈依法，永不皈依外道典籍；自皈依僧，永不皈依外道邪众。你的心真正对佛法是有信心吗？这个要问你自己。你想要在这个无上的菩提大道上，应该勇猛精进，学智慧、慈悲跟方便。过去诸佛在大乘经论里面呢，都曾经发愿要护念真正修行的弟子。你自己会走偏了，那是代表你的心啊杂染心多，有所求多。所以大智度论里面说，很多的声闻成人为什么会退道心，最难的是善巧方便，很难学。接下来再看 6.2，布施的时候不应该生忧虑的心。好，我刚才说过第六地，事实上他讲六度， 事实上它是以布施做代表，其实都包含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跟般若波罗蜜。经文说，云何菩萨不生的时候不生忧恼心呢？因为你常常生忧恼心啊，这个烦恼心啊，此非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正道。所以反过来说，布施的时候应该生欢喜心。大智度论也说，菩萨行六度波罗蜜的时候应该有四个条件。第一个，要有大悲心做他的动力，真正你要帮助众生。第二个，人家骂你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人家嘲笑你还毁谤你之后，要观一切法空。第三，你能够做到的尽心尽力的无所布施。第四个，你呢还要呢对众生不可以有嗔心跟恼心。这个嗔心跟恼心不单单对佛教徒，对非佛教徒你都应该如此。所以答案是应该是欢喜心布施，从不后悔。举一个例子，不嗔不恼，释迦牟尼佛就很了不起。有一次释迦牟尼佛经过王舍城，要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外道，就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呢是很不喜欢释迦牟尼佛的，因为佛的正法啊，它有震撼力跟摄受力，所以印度人很多人呢都不学印度婆罗门教，就跟着学佛了。这时候呢，印度婆罗门教的那个首脑啊，甚至动念头想杀释迦牟尼佛。他说这个人呢抢了我们的很多信徒，然后呢很多寺庙慢慢都变佛教的寺庙，都不来拜婆罗门神了，这是我们呢婆罗门教的大危机。所以当时婆罗门教的这个首领曾经派刺客去刺释迦牟尼佛。你很难想象哈，佛陀这么伟大的人，还是会有人呢对他有利益伤害的时候，他还是去暗杀他的。结果呢，当然佛陀有神通啊，当然呢暗杀的人没成功。最后呢，暗杀的人没成功呢，就开始呢讲佛陀很多很多的坏话，讲他说啊跟呢在家女居士啊有啊不敬之行啊，这个有婚外情啊。然后甚至有一天，他们实在觉得佛的涵养太好了，很气的是佛走过去的时候，他破口大骂，骂了很多印度的脏话，骂佛陀。结果佛陀就说，对不起哈，我会让你这么生气，我现在正要赶到另外一个村庄，我没有时间跟你谈。你假如还有很多话要跟我说的话，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再来找我，可不可以？我愿意听你更多的真话。就他们呢破口大骂，甚至对佛吐口水，佛陀都还是静静的就坐在那里，站在那里等他。最后有个人实在看不惯了，他说，哎，释迦牟尼佛，你这脑筋坏掉了是不是啊？好，那佛经里这样写，他说我们都把你骂得一无是处啊，一点优点都没有，你还对我们这么好，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他说我为什么要有反应呢？假如我有反应的话，我的心就被你控制啦，我就变成做了情绪的奴隶啦。我修行，我是超越三界轮回的圣者啊，我做我自己心的主人，我干嘛要让你去控制呢？好，我讲这段话是佛对众生他是不嗔不恼的。讲完这句话的时候，骂他那一群人啊，被佛的功德力感动了，就跪下来说，佛陀，我觉得你很了不起，我愿意跟你学佛法。那时候佛陀就说，对不起，因为我还在赶到下村庄，明天为你说法，同一时间请你再来。就第二天，那一群骂他的人真的就来了，然后就正式皈依了。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很感动的流眼泪了。我在问我自己，假如有一天我在弘法的时候，人家破口大骂的时候，我能不能如如不动呢？同样的也勉励各位，我们行菩萨道不会没有困难的。假如这个世界没有困难的话，根本就不用你来行菩萨道，这个现前就是净土啊。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当然如意还有一二嘛，对不对？可是在面对真正的这个境界来的时候，你能够观一切法空，你心中有法，你知道对方的众生只是暂时的迷失了你自己，他对你做什么伤害，你才不会冤冤相报何时了。可是假如没有学佛的人，人家骂我们一句，我们就以牙还牙，遭恶口啊。人家捅我们一刀，我们背后就去报复人家一刀啊。请问生生世世何时了呢？所以佛教徒常常在某个角度给人家看的时候，我们是很消极。错，他们才是更消极的。他们的眼光只是呢遮着眼睛解决眼前的问题，他不愿意解决生生世世的问题。 佛教徒的眼光是要解决生生世世的问题，所以对于你行菩萨道，你关怀别人，人家要欺负你的时候，你应该想一想刚才释迦牟尼佛的那个故事，对不对？所以在欢喜心布施的时候，应该是从不后悔的。下面第三个，见到有所守，心不默。你发心云何菩萨见有所守，心不默呢？作是念，假如我的心沉默的话，这个不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菩提正道。举一个例子，42章经里面就佛陀譬喻的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木头，若是从山上经过河流，要流到大海，那这个木头呢，要有5个条件，它都免除才能够流到大海。第一，木头在流的时候呢，不会撞到两岸。啊，你假想一下，现在一条瀑布河流，山上呢砍木材的人把这个木材倒下来，要流到大海里去。假如它常常撞到两岸的话，它一定是会碎的。第二个，在流的过程里面不为人取，没有被人家捡起来。第三个，没有被鬼神所遮，这里讲鬼神所遮是说用咒术或用神通力让那个木头不动。第四个，没有碰到那个漩涡，不为回流所住。第五个，木头上面不可以有白蚁或昆虫，否则它会助腐败。这样的话，这个木头啊，才能够平安的从山上一直经过河流，然后呢，一直流到大海。佛陀同样的用这个譬喻说，我们修道的人也要呢，不为触两岸。两岸是什么？修行的人，第一个不为情欲所困惑，第二个不为众邪所干扰，这两个很不容易。我后面有个箭头写，你要怎么样对于自己不被情欲所诱惑呢？你要调伏自己的心。像现在很多人，越有高科技的人，越有高学位的人，他为什么遇到很多很多的这种男女之情，他还是会被骗呢？是因为你自己不能调伏你的心性。你不调伏你的心性，五欲六尘贪嗔痴慢疑啊，这个是很苦恼的。为什么现在的全世界有很多婚外情呢？你当时你爱那个人做你的先生太太，山盟海誓，对不对？对不起，我已经出家了，我讲不出这些话。叫什么啊、山、对不起，阿弥陀佛，叫什么什么是海枯石烂啊，对不对？爱你永远啊，生生世世。其实啊，感情会变的，他会变，你也会变啊。可是人呢，爱了一个常常是不够的。为什么这么说的世界常常有很多报章杂志都是为情欲所困惑呢？是因为你没有学习正法调伏自己的心。第二个，有些人这个贪嗔痴烦恼很淡，他有一个纯正的家，他有一个很好的同参道友，但是他在知见上啊常常不正确，碰到一些困难就要找三世因果，碰到一些困难就要找灵媒的，碰到一些困难呢，常常就要去找一些通灵的，这个叫众邪所干扰。我在国外弘法的时候，有人碰到我啊，很赞叹我，最后呢他就问我说，哎，师父你有没有那个？我说哪个呢？那个就是指我有没有神通。我就呵斥了他一下，我说这个不是正道，就算我有我也不会告诉你，何况我没有。我有没有神通呢？神是指神奇莫测，通是指通达无碍。对，但是我告诉他我的胃肠很通。真正有大智慧，你的心比别人清净，观一切法的因缘果报的时候，你一切东西会慢慢的了悟其心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也有个大弟子到外面去弘法表演神通，最后当地的村庄里面就来拜佛陀说，佛陀我们愿意做佛教徒，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你派你最大的神通大目犍连到我们村庄来教我们。佛陀拒绝，佛陀说这样子我不收你们做这些正法的徒弟。他们说为什么呢？佛陀讲，我纵使教你神通，你敌不过你的业力的。大家知道大目犍连死的时候是被石头打死的，神通这么盛，他还是敌不过业力的。佛陀说，假如我只是用神通来教你们的话，外道也有神通啊。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外道呢？为什么要找我佛的世尊呢？对不对？再加上这个众邪所恼，就是用了很多很多奇奇的怪怪的方法来蛊惑群众或摄受群众，然后变成群众欲。佛陀在这个比丘跟比丘尼的戒律里面是规定的，是不可以显神通的。为什么？他是希望众生得到正知正见。好，第一类的人是情欲很重，可是他有正知正见。第二类的人呢，是呢情欲很轻，但是呢他是邪知邪见。第三类人很糟糕，情欲很盛，邪见更盛。最好的是情欲很淡，有正知正见。所以应该鼓励大家，假如你能够这一生真正的学正知正见的佛法，你慢慢的调伏自心，你虽然看起来你没有什么感应，可是你的心比别人清安。往无上的佛道，佛陀说精进无为，我保证这个人将来会成就无上的佛果。可是这两条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我全世界看很多很多的人，表面上还是佛教徒，对不对？动不动呢还是有问题的时候，还是在乎磁场能量，崇拜天珠，这些从他的身口意行为就可以看得到没有正知正见的。好，反过来说，看 6.3，菩萨有正知正见，调伏自心，心才不会呢在贪嗔痴慢疑的烦恼里面而被吞没。这里讲心不没。那见有所，就是见到若众生在你面前的时候，听好，若是你受菩萨戒要行菩萨道，无量的世界在你面前，不管他是佛教徒跟非佛教徒，只要他到面前来跟你化缘，你应该都跟他结欢喜缘。我举一个我的例子给你听，待会会鼓励大家。好，我刚出家的时候，民国77年出家，当年那一年呢，师父派我就去受戒。受完菩萨戒，大家都知道，哎，善男子善女人要度众生佛，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结果回来的时候呢，我坐高速公路在台南，好，然后北上，然后呢我就在大致道，在北上的时候，高速公路里面这个社会里面都很多人用恻隐之心啊，用残障人员啊跑过来，对不对？就有一个人，我就看到一个人啊，对不对？小朋友还有一个老人家，残障人员一拐一拐的，然后呢就到这边来，然后就跟我说，师父你要买个口香糖。我说多少钱？100块。20年前100块是很贵的，将近现在1000块。然后啊，那时候我排国光号，我坐在那边，他说师父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吗？我说你也懂这句话，那你为什么不叫你对我慈悲一点呢？我说我是贫僧呢。他说师父你不慈悲啊，对不对啊？我那么苦啊，你看我断手断脚的啊，对不对？结果呢，我们排国光号一排的人，你知道排，我是排第一个位置，我在那等车，我看后面一排的人全部在看我要讲什么。那为什么我心里动念头，我想我该不该帮他呢？我刚受菩萨戒出了坛啊，是应该帮他，可是我不知道他真跟假。结果怎么办呢？我突然灵机一动，我心里念佛，念完以后我掏出10块钱，我就大声喊，师父是贫僧啊，我没什么钱啊，但是我真的愿意帮助你，10块钱可以给你一餐，这个我跟你结缘，口香糖我也不用了，你自己留着，你卖给别人吧。他一拿来，哼，就这样走过去了。我想阿弥陀佛，众生难度。结果我们在排座位的时候呢，我们就上车了。上车以后，我还是看到那个人很可怜的在这个所谓的公车站牌这样爬来爬去的，对不对？可是当我们车还没有发动，我回头一看，我看到一幕，我掉眼泪了。一个年轻人过来拿着竹竿打他，然后把他身上的钱拿出来，意思是说这就是今天的所得，交给我继续去爬。这个社会当然是很复杂，那时候我心里念佛，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将来我成佛的时候我来度他而成佛。我流眼泪了。我说这个例子是说，你受了菩萨戒，在芸芸的众生里面，他会走到你面前，一定跟你有缘，只是你没有神通。但是帮助他要有智慧，你给他太多会增长他的贪心，但你不帮助他，你又没办法解缘，跟他结缘。你看我给他10块钱，他哼，还是这样走了，对不对？后面一排人全部都听到我在讲话，可是我心里我已经尽了力，我心中发愿，愿我将来成佛的时候度他而成佛。第二个， 这个社会若是用呢抓住恻隐之心，利用一些小孩子或是呢流动的贩卖人口或是一些残障人员，那些果报都会非常不好的。常常我们有很多人都会说，哎呀师父，我这么凄惨啊，我被人家倒会。其实我都不敢讲真话，假如你有神通的话，你会看到自己你过去倒人家的会更多的，只是你忘记了佛法一切都有因缘果，你遇到的好跟不好都是你自己造成的。好，所以菩萨道，你要行菩萨道是很不容易。所以这个例子给我一个启发。当然呢，我们就会有个问题，真布施不怕碰到假和尚，这要看你怎么解释。在世俗地来讲，你碰到假和尚你还布施给他，你也帮助他造恶业，你是愚痴，你为什么不把那钱拿去做给其他有用的人呢？第二个，真布施的话你也要智慧去判断。第三，你在判断的时候你要给他多少，你可以用智慧去衡量。第四个，以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社会应该去过滤这些所谓化缘的跟摊贩的。乃至于我啊，我走到外面，有些人都会对佛教有意见，都会骂我，你们这些和尚哦，都些假和尚，就是在那个菜市场里面托钵。我说不是所有的和尚都这样，就像你啊，老师也有好事，好老师跟坏老师啊，对不对？全国的老师，100个好老师，你不能因为一两个坏老师你就把全国的老师下令说好明天学校都关闭啊。可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以及佛教界的角度来讲，真正的出家人应该要给他戒牒，要给他身份。所以我们在国外的时候，你看到他在这一区化缘或更加乞讨，一定会有社会局给他照相，一盖印章，还有他有一个 ID number。 你看到那样的人你才要帮他，若不是的话，我觉得你宁愿把那个钱捐给有公信力的佛教团体或慈善团体。为什么呢？你也不要增长他的贪心、贪婪心，甚至他拿的不够还起嗔心骂你或诅咒你。好，所以菩萨道是很难很难行的，这是跟大家勉励。这个故事给我一生很大的影响。看 6.4， 菩萨逝者所有物布施，云何菩萨所有物布施呢？菩萨出发心的时候，他的布施波罗蜜他不会动摇，但是他不言可或者是可或是不可。换句话说，菩萨只要遇到所有的众生呢来跟你化缘的时候，不管多少你都应该跟他结善缘。布施的功德不在乎钱多，我下面建议你几个。依经论来讲，第一要有真诚心，第二要深信心，第三要有大愿力，第四个要施舍心，第五个感恩心。这个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法语，这不在经文里面。第一，你要真正的心里很真诚，看到对方心里身上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你没有这样的念头，你丢一个钱给他，他还骂你，哼，有什么了不起，有钱人就臭铜钱那么高傲吗？你看你的身口意，你不会让对方感觉到你真的帮他。第二个，你要深信因果，所有的众生，全世界的众生，只要在你面前出现的人事物一定跟你有缘，不管有缘恶缘善缘，亲近的不亲近，你都应该会去面对他。第三，你在布施的时候心中应该发愿，待会我会讲故事哈。愿力才是布施波罗蜜的重心。第四个，施舍心就要看布施的对象跟内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有的话鼓励跟关怀也是施舍心。这里的施舍心最重要是要把你心中的傲慢跟贪心给施舍掉。第五个，佛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其他的宗教做善事就会觉得，哦，你看我是有钱人，我可以救度你，所以在其他宗教叫救世主义 salvation。 佛教不是，佛教没有说佛陀来拯救我们，佛陀来救度我们，没有。佛陀在大乘经论里面说，菩萨看一切的众生是佛菩萨行菩萨道的福田，所以你帮助众生以后，你不可以轻视他有佛性，你还要感恩他，那你内心里面才能够降服你的烦恼。最重要是愿力，你若可以的话，应该在佛像或三宝前或发愿， 若你的人、时间、场合、地点，你可以对空而发愿，愿力才是你成就布施而圆满为波罗蜜的功德的关键。释迦牟尼佛是教这样教我们的。可是很不幸的，现在来看看，用我们现在的佛教界呢，佛教非常兴盛，台湾的经济也起飞，可是也有人批评，经济衰落的时候，佛教呢也衰败，我不同意。因为我们要反省，佛教有很多做事方式，常常让人家感觉都要钱，这是错误的不好印象。我觉得应该要改革，因为释迦牟尼佛本身，你看他的本身经，你看他的阿含经，看他大乘的经论，佛教呢，对呢，佛陀本身对文武百官、王公贵族、贩夫走卒、匹夫匹妇，乃是贫穷人、困苦的人，佛都是一律平等的。我觉得这个佛弟子应该常常反省自己。为什么呢？他有几个故事，请说。第四个，逝者所有物布施，云何菩萨布施以后心不后悔呢？因为他有慈悲力，真正要关怀别人。纵使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不能用财用物，你也可以帮助他介绍工作，帮助他介绍到社会局，给他希望，给他鼓励啊，才是最重要的。常常很多人贫穷的人都会觉得人家是瞧不起他，不愿意关怀他。举一个例子，在《杂阿含经》里面第48卷就说，佛陀对在家居士建议，你的钱应该这么分。有人就会说，哎呀，师父你讲的是很好，师父你不知道，我贷款很多的，心书下郎斋，全世界的众生都很苦的。可是呢，佛陀在面对在家居士请问的时候，佛陀在阿含经建议说，你的财产应该分成四份。第一分，一分自食用，就是你的生活费。第二个，一分营生业，就是你的事业费，你做生意吗？总是要赚钱呢、啊。第三，密藏密用，就是你的紧急应用。一分你应该发心去救济更多贫穷的人，让你积功德。为什么呢？你再不积功德，你今生福报用光了，造了恶业，来生你也会变成贫穷人，让人家瞧不起的。所以应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算一算，假如你一个月8万块生活费，你就可以分四段啦、啊。这是佛陀对一个在家的优婆塞跟优婆夷呢，他建议应该这么做。这在杂阿含经。接下来佛陀又在大乘本身心地观经里面第四的焰舍品布施波罗蜜的时候，他说了一个故事。当时王舍城有一个很有财宝的、很有福报的叫远闻长者，他们家呢多生多劫啊，生生世世呢父子呢做生意都非常好，人缘也非常好，善行也很多，然后呢全整个王舍城的人都知道。结果有一天呢，有一个在家居士就很好奇，就请问佛陀说，佛陀为什么这个远闻长者福报这么大、啊、而且他们家里的小孩都很好，都是孝子贤孙，而且他们代代呢生意都非常的好。佛陀说，因为你们不知道，他们生生世世都做四种功德。第一，这个远闻长者他非常的慷慨。第一，他的钱都会分四份。一，常求习力以养家业，就是说第一个他会照养自己的爸爸妈妈。第二个，以充随日供给所需，对于家里的日常生活他呢也无缺。第三，他会主动的拿四分之一的钱来布施那些孤独的人、贫穷的老人，所以他修了很多的福报，所以他们家生生世世福报很大。第四个，他还有爱心去拯救他的亲朋好友，乃至于在路上碰到的往来宾旅、贫穷的人，他都无所求的帮助别人。所以这远闻长者他家人都是生生世世做这样四种善因而来投胎的人。佛陀也跟那个请法的弟子说，远闻长者他的福报一直无量，一直到他成佛都不欠缺。所以各位，你可以想一想，你要有福报，你必须在你拥有福报的时候去帮助更多贫苦的人。注意，佛陀没有叫他供养他自己，佛陀是叫你去救孤独贫穷的人。从非佛教的眼光看，全世界有很多人很有财富， 纵使他是非佛教徒，在其他的地方，医院、养老院、孤儿院、红十字会、人道主义，很多人还是做了很多很多功德。尤其我在国外，我发现很多的人啊，我上次有说过，不像我们中国，我们中国的父母都太好命了，而且太有责任感。那儿子买完房子还要买孙子，孙子还要买孙女儿，不需要这样的。这个时代大家都改变了，养儿不能防老，可是你应该培养你的孩子独立。另外一个，应该去救那些救急的人，贫穷人、育幼院、孤儿院、养老院、残障院，那个都是你的福田。接下来还讲了一个故事，佛陀为波斯尼王讲的，在大宝基经，我刚才讲菩萨藏里面有一个叫善顺菩萨会。佛陀面对波斯尼王，波斯尼王是一个国王，刚开始呢他非常的暴躁，很残忍，虽然他听了佛法，他习气呢还是很不好的。当时在那个波斯匿王王城里面有个善顺菩萨，非常的有功德力。有一天波斯匿王蛮嫉妒这个善顺菩萨，看不太顺眼，就去问释迦牟尼佛请教佛法。这时候佛陀用神通力观，波斯匿王得度的因缘到了。波斯匿王就问释迦牟尼佛说，释迦牟尼佛，你既然说你是了解宇宙人生真理的人，那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我怎么样让我波斯匿王的王国强盛呢？他只要想要富国强兵。波斯匿王也做财布施。当时释迦牟尼佛劝他说，王啊，其实贵为富贵，贵为贫穷，每一个在生生世世轮回里面都不同。像你现在最嫉妒的那个善慧菩萨，其实他修的功德力比你大。为什么呢？他自己也很有福报，他是贵族出家，但是呢他舍弃了那些他很精进的持戒，舍掉他所有的财富去帮助贫穷的人，他的愿心是救度众生，甚至他精进的修学无上的菩提，持八关斋戒跟五戒。因为持戒布施救度众生的功德力啊，是你100分、10000分、10000000分之一都比不上的。换句话说，从这里故事到这一段，波斯匿王只做财师，物质的财师，可是善顺菩萨是做法师。接下来波斯匿王因为很感动释迦牟尼佛真诚的说法，然后呢当下他就折服他的火慢心，他就跪下来了，他说，谢谢世尊的开示，我虽然作为国王是我前世修的福报，没想到我自己呢还是这么贡高我慢，被我的骄慢心迷失了我的自信。他说听了佛陀的教法，觉得佛陀很无私，大慈大悲，所以波斯匿王就站起来在佛前面发愿。注意听他发哪三个愿。第一，愿我今天能够布施一切的东西给众生，一愿我跟一切的众生得到无上的大菩提心，就究竟成佛。第二，愿一切众生得到究竟的安乐。第三，愿一切的众生脱离生死轮回的束缚，因为在印度很多人是贫穷的人在轮回。最后他当下就跪在佛面前合掌发愿说，我现在就把我波斯匿王的财富分为三份，一份供养释迦牟尼佛世尊跟比丘僧团，希望佛慈悲接受，让我种福田。佛很欢喜，他默然点头。第二，我一份就要把国家的财富全部打开来分三份，一份供养王舍城中我全部看到贫穷困苦无依无护的老人小孩跟所有的众生。佛陀赞叹他，善哉善哉，王者你可以生这个大悲心，功德无量。第三，一份呢留下来好好的建设自己的国家，让人民安居乐业。后来佛陀因为波斯匿王这边发愿以后，佛就放光为他说法，善哉善哉，波斯匿王，以你今天的愿心跟你这样的无畏大布施，将来我为你受记，你生生世世都会转闻圣王护持佛法，你永远不会贫穷，而且你发的三个愿都会圆满。各位，不知道你听了这个故事如何？作为国王能够发愿当然是他的善根，但他不会只是想到自己的利益，他知道正法复兴众生才有福。第二， 他也真正的去照顾王舍城中所有贫穷困苦苦难跟无依无护的人。第三，他呢真正的用这三分之一的钱来建设国家，让人民安居乐业。我觉得啊，这一段应该登上网站，让全世界的领袖应该看一看。很多的领袖得到的财产真的没有让人民安居乐业。第二，很多的这个领袖得到钱的时候，慢慢社会变成财富不均了，贫穷苦难无辜流浪是很多的。第三，要能够来护持正法，那除非他有善根，不要破坏佛教就不错。当然作为一个总统，你必须要面临不同的宗教，你可以让所有的宗教呢都平等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这里可以说明的一点就是说，波斯匿王他有大愿力，第二个他能够真的能舍啊，所以佛为他受记说他生生世世可以做转轮圣王。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有福报有财富，但是我们要问自己有没有常常种这个因。当波斯匿王发了这个愿，释迦牟尼佛为他受记以后，当时这个王舍城里面有500的大长者子也在旁边听佛说法，看到以后呢也发无上的菩提心广修供养。所以佛弟子也要勉励自己，你的身口意行为是会为众生做一个示范的。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下次讲 6.6， 对一切正法要深信不疑。然后下一次就会讲第7远行地，菩萨要怎么样才能够在生生世世走长远的道路而不要退转。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下礼拜从第6地的第6点开始讲起。好，谢谢各位。